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做了这一支影片跟大家说明呢，下半年还有这些未爆弹。那事情啊，演变得非常快。这个下半年才进到第一个交易日呢，几个利空马上就快速的发酵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内容将分成几个重点。那第一部分就来简单交代一下这个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件，才导致我们台股呢出现这么明显的下跌。那接下来部分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交代如果因为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会跌到哪里嘛，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站在净值比的角度呢，大盘跟我们最多人关心的台积电它的地板价在哪里，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股的最新收盘表现那道琼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开低之后呢，马上就出现一个反弹了所以是一个开低走高的表现。标普500指数呢也同样是这样的情况，包含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开低走高。唯一一个破底的指数呢就是费城半导体，那费城半导体呢也是跟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是高度联动的那哪怕我们台湾整个礼拜这个行情都非常的悲观可是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现在的走势呢其实是没有持续破低点，如果拉回没有持续破底它是有可能走出一个反弹行情，就像这边一样，有没有？它如果拉回没有破底就有可能出现反弹走势。不过费城半导体呢就比较悲观一点，因为昨天它也受到了这个台积电的影响一开盘就开低走低啦，而且收盘呢是一个破底的走势。不过我认为呢，整个全球股市的行情还是以标普500指数是比较容易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所以总结来说呢，这个美国股市经过六月份一整个月份的修正之后现在看来呢其实不是这么糟，下个礼拜是有可能出现反弹走势咯。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亚洲股市过去一个月的表现过去一个月这个恒生指数上涨了 3.7 个百分点，那大陆股市呢上涨了6个百分点，因为大陆股市现在还是走一个宽松的政策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不管是恒生指数、上海综合指数，他们过去一个月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势，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他们是属于全球少部分还在宽松的国家。那日经指数呢过去一个月是下跌 5.4 个百分点那南韩综合指数是下跌13个百分点那我先介绍亚洲股市就是为了衬托出我们台股的强势嘛。那我们台股过去一个月真的赢了，而且我们很少赢得这么干脆的我们过去一个月跌幅呢是冠于亚洲我们一个月跌了 13.35 个百分点，而且光是过去一周呢这个跌幅就超过6个百分点，尤其礼拜四礼拜五每天都跌超过400点，哇这个真的是信心的崩溃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礼拜的尾声呢有非常多的绩优股都出现类似这样子的破底你像这个元泰还有像这个金象电，这些股票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哪怕是大盘下跌他们都非常强势，那他们的破底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台积电的破底不好意思放到这个长荣的，你看看这个台积电的走势这跟长荣就这么的像，我都快分不清到底是台积电还是长荣了。由此可见我们的护国神山过去一个礼拜的跌幅真的非常的惊人光是礼拜五呢单单一个交易日就跌了逼近5个百分点，那整个礼拜出现这样子的演变呢，大家最想问的是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其实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影片里面就已经有把三个主要的理由跟大家做过分享了，那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也欢迎你回头去看我们上礼拜的影音那这礼拜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上礼拜所提的利空它已经在做一个进一步的蔓延。那首先开枪的呢就是礼拜五的清晨这个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它做了第四季的猜测，那它预估营收会落在68亿到76亿美元，这跟市场的预期出现大幅度的落差，也就是呼应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这个市场需求呢正在出现一个快速的萎缩啦，尤其我们正从一个供不应求到一个供过于求的快速落差。那主要就是 PC 还有智慧型手机还有这些终端需求都在持续的放缓那像这个记忆体大厂它发布了这么悲观的猜测就导致我们昨天的电子股也跟着杀声隆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几个比较重要的记忆体，比如像这个华邦电 还有这个南亚科哦，还有这个威刚哦，都跌得非常惨。再加上昨天白天呢，又有一则报道指出啊，台积电的三大客户都要调整订单哦。那三大客户分别就是苹果啊，还有 AMD， 还有 NVIDIA。那一连串的利空呢，哦，就导致昨天的台积电哦出现一个破底的走势。当然哦，这一些利空都是我们之前那一部已经所跟大家谈过的几个下半年的未爆弹它的延伸啦。哦，你像台积电今年以来它的跌幅呢已经超过三成啦。所以你不要说它是护国神山，诶，好像就很抗跌，没有哦。过去影片呢我们也不断跟大家重复提醒哦，台积电它的本质呢就是一档科技股哦，所以它的跌幅呢其实就跟美国的科技股是没有两样的，只是哦它刚好是我们台湾全值占比超过三成的股票，所以它的涨跌哦也就跟我们台股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们过去一个月的跌幅表现呢是亚洲股市最弱的哦，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台积电的表现。那台积电的表现呢其实它只是一个果，那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呢都从原本的宽松变成一个紧缩啦。那我这两张图表呢也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先从左下角这张图表说起啦。那这张图表它说明的是这个金融情况，它统计的是过去历年当大环境利率走升的时候呢它的金融情况的演变。那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一次是红色，你可以发现哦这一次的升息循环里面呢，这个金融环境哦，它的收缩速度是最快的。我们都知道嘛，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尤其你又没有给市场太多的时间来适应哦，你一下子收缩的太快呢，哎，这个很容易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啊。所以这种现象呢，啊，也大抵说明哦，过去一个月全球股市呢下跌的原因啊。那另外呢也正是因为这么快的收缩速度哦，也就导致有大部分的机构投资人呢他预期哦在明年呢就有非常高的机会啊会出现衰退。那衰退的定义是什么呢？哦，大部分指的就是啊你这个 GDP 呢有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衰退啦。所以你看嘛，金融环境的收缩速度这么快，那市场现在也大部分人都会预期明年会出现一个衰退的情况。那我们台股从18000跌到现在不到15000，你觉得国安基金会轻易入场吗？他们当然不会现在抢着进场当接盘侠嘛，一定是等到最悲观的时候才会进场嘛。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无论大盘怎么跌，我们的国安基金哦永远都是观察中观察中，但是他永远不会进场，原因就在这边啦。哦，那我们这两天哦也非常有意思，我们统计了今年以来呢台股下跌了超过4000点哦。那我们的国安基金哦在这中间的发言表现，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他们其实哦也非常明白明年还会持续衰退，那他就持续的观望。例如哦这个2月24号，当时候的台股呢还有17600点才刚开始跌哦，哎，他说这个台股基本面有支撑啊，未来啊会密切关注后续盘势发展。那到了3月7号剩17000点了，他说，哎，还是持续关注中啊，如果你不理性的下跌呢他们会马上因应的。到了4月26号又再跌了500点啊，他的说法还是一样，他说我们会持续关注国际市场变化，股市哦不可能会一直跌下去啦。那5月2号呢，哎，更低啦，他说哦台湾是几十年来状况最好的情况啊，我们国安基金呢当然会密切关注啦。我从年初哦讲到快要上半年都要结束了，都是这样子的说法。到16000点呢，哎，还是一样，哎，我们会密切关注国内外的政经情势。那到了上礼拜四呢，哎，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稳定下来。那昨天的最新说法也出来了，昨天已经跌破14500了，他说台股有点跌过头了，不排除啊随时召开临时会。哦，你看这个上半年哦一口气跌掉超过4000点，这个对信心的冲击啊真的非常大啊。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礼拜看到这个比较有趣的笑话啊，就是哦有个阿伯到银行洽工，那阿伯就问李专啊，哎，这个最近跌得这么惨，林北都赔掉60%了，现在要怎么办呢？哦，那个李专哦就跟我们的国安基金说法一样，他说，哎，如果你还有子弹哦你就逢低买进嘛，可以摊平成本嘛。那阿伯就说啊，哦，林北哦还有子弹，我第一个就把你给毙了。所以国安基金为什么会从18000跌到现在不到14500，他们都还不愿意出手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还没有到。那台股的合理价格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来用净值比的角度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经过上辈的修正呢，我相信呢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担心，不知道台股的底部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就用长期的角度来跟大家客观的分享哦，这个台股的合理价格在哪个地方。那从过去十年呢，你如果要用净值比的角度来看台股呢，大部分情况哦，台股的低点就是这个蓝色净值比 1.5 倍的位置。那你可以发现啊，台股上一次明显离开这个蓝色线的位置就是2020年哦。那当时候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新冠疫情嘛，大国央行呢把利率压到零哦，然后无限印钞计划。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这个时间点之后的评价呢，台股迅速的往上走到了净值比接近2.5 倍的位置。那你要说这是台股基本面好呢，还是要说我们站在对的风口上呢？当然你怎么判断都可以，不过现在呢下跌是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用最坏的情况哦来估算它的合理价格在哪里。因为过去呢我们有超低利率跟无限的 QE 来做一个助攻，所以我们的净值比才能走到这么高的高度。那假设现在这两个因素都没有了，那现实情况呢也确实正在发生中哦，例如现在要升息啦，哦，现在要缩表啦，那我们就该合理预判呢，它的价格啊，可能就会回到这一个位置。当然，如果我们再细看过去的走势呢，你可以发现哦，它其实不是每一次都碰到蓝色线，可能大部分情况呢是在绿色跟蓝色线的中间。那我们就抓一个数字，差不多就是 1.7 倍哦，因为这个绿色线是两倍嘛。那蓝色线是 1.5 倍嘛，那这两条线中间就是 1.7 倍，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哦，接下来台股的地板价就是这一个蓝色线，这个蓝色线 1.5 倍的地方呢是12200点。好，那 1.7 倍的地方呢我也帮大家算好了，就是13700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接下来台股呢回跌到13700点以下，这个国安基金就非常有可能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对于大盘一个合理地板价的估算。当然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会跌到这个位置，我们只是跟大家用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当过去推升股市的利多因素都不见了，那它合理的价格就在12200点到13700点。当然这还是在没有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因素的前提下。你如果发生像那个大规模违约的事件，例如像这个08年那种事件的话，你要回到一倍那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角度就是站在还没有这些重大系统性风险事件以前呢，它比较有可能回到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12200到13700。那再来呢，我们来聊聊现在哦有137万股东的台积电。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哦，这个护国神山从688跌到现在450哦，它的底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相信哦，这一段时间很多人哦，你就是要摊平台积电哦，你这样一路摊，你这样一路摊，口袋哦到现在也差不多都干了啦。那到底底部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同样用净值比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台积电的净值比呢，我们可以发现最差最差金融海啸的时候，它有碰到两倍红色线，两倍净值比。那金融海啸过后呢，它大部分的时间哦都在这个绿色线跟黄色线中间，也就是净值比3-4倍左右来做一个徘徊。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区间哦非常的明显，它就是在绿色跟黄色间来做一个徘徊。但是108年以后呢，这个估值啊就开始明显上调了哦，尤其109年以后呢，它这个上升的速度啊更快。那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时间点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你搭配无限量印钞还有超低利率的环境，就给包含台积电在内的一篮子科技股呢带来绝佳的上涨条件哦。所以去年的台积电呢，它的净值比一度突破了8倍，但是你可以发现啊，它现在啊迅速的在做一个回调。那现在的位置呢啊已经逼近了5倍净值比。那我们同样用刚刚哦跟大盘一样的观点，如果过去这一些推升股价上涨的利多都不见了，大环境呢也不再这么的顺风了，这样子的情况下，台积电呢它就有可能回到过去绿色跟黄色线，也就是净值比3-4，就在这个位置。不过台积电呢就目前看来哦，毕竟它还是这个先进制程的领导者哦，所以我个人主观看法呢应该哦比较容易 落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四倍的净值比呢，就是我认为哦，台积电的地板价。当然你可以发现哦，它这个河流每一年都在往上冲，那是因为台积电是成长股，所以它的净值呢也一直在往上跳。那我们现在用的呢是第一季的数据，那第二季的数据它可能是长这个样子，到第三季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算我们看到现在净值四倍的地方是357块左右，好像很恐怖，不过呢它是会逐季往上调的。那我认为呢短期比较有可能触底的位置啊，大概就是这一个蓝色线。那其实礼拜五的最低点呢也接近了哦，那这个五倍净值比的地方哦，差不多就是在446块左右。因为你空头再怎么悲观哦，一档股票它跌深了还是会反弹啦，所以我认为呢，其实礼拜五在我们已经非常悲观的情况下，台积电呢已经见到一个短期的底部啦。那当然在市场下半年持续悲观的氛围下呢，地板价哦真的有可能会落在这个地方，不过路径就是你再怎么糟糕哦，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啦。所以以我为例啊，哪怕是市场这么糟糕这么悲观的情况下哦，其实我这个礼拜呢还是在持续的加码。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跟大家聊过嘛，你悲观跟乐观那是跟你的操作绩效没有关联，有时候市场越悲观的时候反而是不错的买点。当然这是我主观的看法，大家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啊。那如果你觉得台积电这个地方是低点，那你买不起的话，你也可以透过 ETF 的方式，我们现在有非常多追踪大盘的 ETF， 这个台积电占比都非常高啊，你当然也可以透过 ETF 方式来进场承接。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大盘跟台积电地板价的看法，那希望你会喜欢。当然如果你想要实际来玩玩看这个净值比河流图，也欢迎你去这个商店啊搜寻富贵赢家 APP， 我们里面呢就有这一个跟我现在画面所显示的指标、哦、一模一样的系统，能够让你去免费去玩玩看操作看看。那以上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